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江。上一讲我们详细说了条件概率，知道了条件不同，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不同。我们还知道了一切概率本质上都是条件概率。那么具体来说，概率的问题能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我们知道原因，然后去要推测某个现象。本质上这些问题和掷骰子抛硬币一样，知道硬币是公平的，问它朝上的概率，知道骰子是均匀的，问掷出一点的概率，都是已经知道了原因去推测现象。那么这类概率问题我们叫做正向概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另一类概率问题，那就是看到了一些现象要去推测背后的原因。拿看病这件事儿来说吧，已知这个人得了流感，问他发烧的概率是多少，那先知道原因是得了流感，那么问发烧这个现象出现的概率是多少，这就是正向概率。但如果反过来问，已知这个人发烧了，问他得流感的概率有多大呢？这时候问题就反过来了，看到的现象是发烧了，推测导致发烧的原因是已知现象求原因，这就叫逆概率问题。生活中逆概率问题非常多，比如你看到一个女孩接受了自己送的鲜花，推测他接受自己表白的概率有多大。傍晚看到了天边的晚霞，问明天会不会下雨。 HR 看到了面试者的评测结果，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契合这家公司。这都是看到现象求原因，这都是逆概率问题。那么对于逆概率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通过零散的现象去猜测背后的原因呢？这时候频率法失效了，我们总不能表白10000次看看成功多少次吧，怎么办？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其实就是这一讲要说的贝叶斯推理。虽然贝叶斯推理这个词听起来很高级，但是它的思路非常好理解。我们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吧。现在在你的正前方远远走来一个人，请问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呢？真要细究起来其实很难判断，即使一个人长得非常像女孩，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她是女孩，对不对？你可能说，距离那么远，我怎么知道呢？随便猜一个吧，50%对50%吧。但抬头一看，哟，这个人一头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肩上。按常识来说，留长发的肯定是女孩更多一点，男孩很少留这么长的头发，所以这更可能是个女孩。这时候你就要调整自己的判断了，可能是女孩的概率要提高到 70% 了。再仔细一看，这个人体型很娇小，而且腰很细，腰臀比很小，很有女性特征，自然的他是女生的概率就更高了吧。但是再走近些发现，这个人背着一把大吉他，背后还跟着3个带乐器的男生。听到这儿你可能明白了，这4个人可能是个乐队，而在大部分乐队吉他手基本都是男生，很少有女生，自然的想到这儿，我们就要调整判断，这个人是男生的概率又增加了。当然我不是说没有女吉他手，这个人一定是男生，而是说他是男生的概率非常大。就这样，根据新信息不断调整对一个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这就是贝叶斯推理。这种思维方式其实非常常见，比如我们去看病，医生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了，但是他们会询问我们哪儿不舒服啊，发烧不发烧啊。发烧，不过会导致发烧的病可多了，普通感冒、流感、扁桃体发炎都有可能，所以医生会接着问咳嗽不咳嗽啊，流鼻涕不流鼻涕啊，身体犯懒不犯懒啊等等，甚至还会让你去验血。最终他会根据验血报告，根据各种病症判断患者得了什么病，然后对症开药。你看，这就是贝叶斯推理。再比如说侦探破案，我们知道福尔摩斯第一次看到华生的时候就断言华生刚刚去过阿富汗，他怎么知道的呢？其实用的也是贝叶斯推理，先是看到华生是医务工作者，却一副军人做派，判断他是个军医，又看到华生面色黝黑，但是手腕上的皮肤很白，判断这人刚刚从热带回来，又因为华生面容憔悴，而且左胳膊还受过伤，就判断他肯定是经历过艰难。综合所有的信息，一名英国军医刚从热带回来， 而且还历经磨难，还受过伤。哎，这个人肯定是从阿富汗回来的。你看，侦探根据蛛丝马迹去调整判断，推测真相，这也是贝叶斯推理。听完前面的例子，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疑问，一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不是早就确定了吗？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人是男是女的概率一直在变呢？换个角度，我们说这人是女生的概率是 50% 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呢？是说这个人是男是女这个事实吗？其实不是。刚才说了，这个人的性别早就确定了，要么是男生要么是女生，不存在几%的概率叠加问题。如果找到这个人的一根头发，做个基因检测，我马上就能确认他的性别，做过变性手术都没用。那我们这儿说的概率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的是我对这个人是女生这个结果的相信程度达到了 50%。 注意，是相信程度。相应的，在看到对方的长头发、娇小的体态之后，我对他是女生的相信程度提高了，就提高了这个概率判断。明白了吧？在贝叶斯的世界里，概率本质上是对信心的度量，是我们对某一个结果相信程度的一种定量化的表述。生活中我们说的很多概率，其实表达的都是我们对某种结果的相信程度。比如说一场精彩的球赛看下来，我们总说比赛跌宕起伏，千回百转，其实就是因为场上的局势不断的变化，我们对比赛结果，对某支球队的输赢的信心在不断的调整。再比如当年苹果公司陷入危机，董事会没有办法，只能邀请之前被自己踢出去的乔布斯回来。董事会邀请乔布斯来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乔布斯会怎么重整苹果，更不知道乔布斯能不能带领苹果走出困境。他们只是根据过往的经验，相信乔布斯具有这样的能力。你看，还是相信。当时还有很多人不看好乔布斯呢，这也是一种相信。其他的，比如我们说明天下雨的概率是多少，这个客户我们能拿下来的概率是多少，凶手是某某某的概率是多少，这都是在表达一种信心。根据新信息调整概率判断，听起来似乎很普通吗？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两大优势。第一，起点不重要，迭代很重要。就像男生女生的例子，最开始判断这个人是男生女生都没有关系，甚至随便猜都可以，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迭代。贝叶斯推理不是一次就完的，它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没找到一个新的信息就进行一次推理，得到一个新的判断，而下一个信息要么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要么削弱我们的判断，对之前的判断进行调整，就这样不断微调不断微调，慢慢的结果一定和真实状况越来越接近。毫不夸张的说，贝叶斯最后一定是无穷逼近于真理。这其实也能给我们一个启示，人生输在起跑线上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能不能做时间的朋友，不断迭代自己的认知和思维模型。第二，信息越充分结果越可靠，尽可能丰富的信息是贝叶斯走向准确的最大保障。拿记忆学习来说吧，它的底层理论就是贝叶斯。那为什么谷歌训练人工智能识别猫和狗的时候要给它看成千上万张照片？为什么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要进行各种路测，千方百计收集用户开车的数据？就是因为数据越多，供它调整的机会就越多，它的计算结果就越精确，越逼近真相。现在人工智能识别猫和狗的准确率已经可以达到 99% 了。其实手机的面部识别功能也是一样，手机扫描我们的面部，比如说捕捉到40个位点的生物特征吧，它会记住这些特征，如果下一次一扫描发现38个特征都吻合，那很充分啊，八成是一个人，手机就会判断这个人是手机的主人，自动开锁。如果只有三个特征吻合呢，哎，这个人是手机主人的概率就太低了，手机就会拒绝开机。生活中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寻找新信息，争取信息完备呢？其实就是为了运用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自己判断的准确率。你看，贝叶斯推理。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思维模式，起点不重要，迭代很重要，就需要人保持充分的开放和积累。而信息越充分，结果越可靠，又要求人随时调整，不断逼近真相。每次精进一点，这样的人可不就越活越通透，越活越聪明吗？好，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一，不断根据新信息调整对一个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这就是贝叶斯推理。二，贝叶斯推理拓宽了概率这个概念的边界。在贝叶斯推理中，概率是对信心的度量，是我们对某种结果的相信程度的定量化表达。三，贝叶斯推理有两个优势。第一，起点不重要，迭代很重要。第二，信息越充分，结果越可靠。最后，给你留道思考题，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看到喜鹊就开心，看到乌鸦就难受，还有人相信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你能用这讲的贝叶斯推理解释一下这种行为吗？欢迎将你的思考写在留言区。贝叶斯推理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根据新信息调整概率判断，但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描述。具体要怎么调整呢？怎么做到定量调整呢？这就要用到贝叶斯公式去计算了。这个我们放在下一讲说。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